举国震惊的辽宁贿选案引发中共高层震怒，人大常委会罕见举行临时会议，宣布辽宁籍45名人大代表当选无效。中共高层呢，将它定性为中国首桩省级层面的贿选大案，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国家法纪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辽宁贿选案给中共体制造成了多大冲击？中共高层为何如此震怒？此案暴露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哪些深层弊端？对未来中共反腐以及十九大布局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好，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嘉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好，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讨论。中共高层呢，我们看到对辽宁贿选案的表态、定性以及处理，说明了这个案件的严重性。那么外电报道说，它暴露了中共体制的深层弊端，或者说捅破了中共的政治黑洞。首先，和平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辽宁省贿选案究竟给中共带来了怎样的这个政治冲击呢？
我觉得没什么政治冲击，也没有挖出什么中共的体制黑洞，这纯粹是一个滑稽的、搞笑的一个新闻。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中国什么时候出现选举了？什么时候人民代表大会在一等公正的、透明的一等情况之下进行选举了？没有啊！人民代表大会是怎么回事？那不就是一些领导干部所组成的吗？领导干部在各级领导干部是各级人大的机构的主要成员呢？对，然后就是内部钦定的一些人选了。装模作样的一些人群啊，或者是他是某一个明星啊，或者是他某一个这个农民，或者是一个党支部书记啊，然后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啊，这个贿赂了他们的一些商人了，对吧？然后就是一些退休了啊，要把你安排到你还没有到年龄，或者是到了年龄以后，给你一个地方呢，还雇都不几年，因为你升不到政治委员了。升不到书记去了，但是你呢又当了几届的这个省委书记或者是省长，哎，那只要你到人大军建委员会里面去当一个什么这个副主任或者是主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民主党派，对吧？我们都搞不清楚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是什么人，他也没干过什么事儿，也没当过什么领导，哎，他就是一个什么民主党派的一个什么主席、副主席，把他安排到这个人大里面当副委员长。这个什么时候有个选举呢？一个没有选举的地方怎么会有贿选呢？我觉得捅开了中国什么体制啊？什么都没有捅开啊！这个就是一个滑稽的新闻，一个搞笑的新闻。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这个事情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去参与，被指责于贿选，而且集中在辽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研究的地方。恰恰相反。这个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政治冤案，很有可能又是一次呢对这个中国政治民主进步的打击，而不是呢像现在媒体所揭露的这样，更不是像中共那些人所震怒的这样。如果说他们震怒，也许他们感觉到很可怕呀，有的人已经不接受内定了，有的人需要通过某种竞争的机制来成为人民代表啊，这个也许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跟媒体现在所的评价，我的看法完全是相反的。
好的，
我完全相反的。对，
和平先生刚才呢说，中国人大呢基本上呢就是橡皮图章，有名无实，没有选举。但是为什么这些涉案人员不惜呢仍然要重金来贿买，并且屡有发生呢？那么北京张立凡先生，请您来谈谈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生意，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这些代表们，我查了一下，这波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老总， 那么他们呢，这个商人嘛，他们的这个社会的身份，虽然他们有钱，但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不够高。那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花钱买个头衔儿。
嗯，
这个跟这个中国历史上啊这些传统的所谓叫卖官鬻爵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嗯，
就是一个买卖啊，只不过他买的呢是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头衔，因为这个头衔呢他还多少有一点特权，虽然他什么作用都不起，就是个橡皮图章，但是呢对他们做生意是有用的。为什么呢？首先他有人大代表这个保护伞，他的这个就不可以随便的抓他。
嗯，
所以你现在看很多这个地方的人大代表啊，这个一被查，或者是被或者是嫖娼啦，或者是出什么冲突了，马上就让亮出这个人大代表这块牌子来，那就是他有特权。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花钱买一个特权，买一个身份，然后买一点安全感，有这么一个头衔呢，做生意呢也比较好做，就是好像他就变成赵家人了。
嗯，
多少起码是跟赵家沾边了。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是这么多的这些代表们，也企业界的代表这个老总们，他们要去买这个代表头衔的一个动机。
嗯，
就是要一个红顶盖，这个跟历史上这种是捐个什么知府啊，捐个什么同知啊，这个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花钱买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正如和平先生所讲，
嗯，
就这个事情谈不上是贿选，
嗯，
就是个卖官，实际上就这么个东西。
好，
我们也不必过分认真的去看待他们的这个意义。
好的，
谢谢。
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听听他们的看法。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张先生，请抓紧时间。湖北张先生，张先生线路断了。下一位是山东的秦先生，山东的邹先生啊，山东的邹先生。哎，山东的邹先生看来线路也不好。吉林的阿振，吉林的，看来我们今天线路都有点问题。好，我们另外呢也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通过这个网上的 YouTube 给我们发来他们的看法。一位叫爱的 Troy 的这个先生呢，他说，这个网民啊，他说中国的人大制度被认为是中共秘密政治的重要制度，从秘密选举到秘密议政都不向老百姓公开，代议机关一味为权力背书，甘愿充当橡皮图章，这也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那么他有一个问题，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这次贿选案呢，是否能够推动人大制度走向公开透明？是否能够使人大真正起到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一个这样的作用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话题。好，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讨论。这个贿选呢，在外国我们知道呢，也时有发生，但大都是零星的现象。为什么中国动辄一县一市？那么这一次呢，是一省范围内普遍发生呢？那么和平先生，这种被官方称为倭案的现象，与中国小范围的这个直接选举所谓不是直接选举，是间接选举，代表选代表，跟中国小范围的这种间接选举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您认为？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几乎所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啊，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贿赂，不同程度的黑箱作业啊，不同程度的巫术的手段所赢得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不存在一个什么辽宁的倭案，什么衡阳的倭案啊，什么这个四川的倭案，全部都是倭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相对于这个黑箱的完全由官方所操纵的内定的这个选举，一定程度上贿选，一定程度上的参与的竞争机制 要比这个要进步。也就是辽宁如果真的是表现在比其他地方不一样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们还赋予他一些积极的评价，而不完全负面的评价。是因为贿选相对于一个公正的、公开的、透明的这么一种选举，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糟糕的、应该被抛弃和谴责、要追究法律的选举。但是相对于中共的纯粹的黑箱作业、操纵和内定，我认为贿选是一种进步啊。第三个是为什么会集中发生在辽宁呢？这个事情比较奇怪。那我当时觉得奇怪，我当时就一般看看一个搞笑新闻嘛，就是说有贿选，我没有很认真。然后我就问我们的编辑，我们的编辑说啊，这个我们有一本杂志叫《大事件》，就会发表一篇非常长篇的文报告。这个篇报告就完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情况。我没有还看，没有来得及看这篇文章。我听到大概的这个转述就是说了，实际上之所以把辽宁的贿选抓出来，是最开始的起外点。是中组部安排了一个人到辽宁去呢，要他们给一个名额当这个人大副主任，结果呢，辽宁的人大没有吃这一套啊，就把这个副主任给拒绝了啊，没有选得上这个副主任。然后呢，这个辽宁在这个被抓的这个省委书记啊王明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某些竞争的机制，不仅仅在人大，在政协，在这个各个的这个行政单位、党务系统，都引进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机制，而这种竞争机制呢，跟现在的中共要当局要所进行的反民主啊、反这个啊，甚至反对党内的民主，这种东西是相反的，所以他们在来开始呢追查这个王明的问题。所以王明不仅是涉及了贪污腐化，贪污腐化我们反复讨论过很多次，对任何官员的贪污腐化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应不得怀疑，因为中共官员他不腐败也是腐败的，对不对？他应不得行贿受贿，他也是个腐败分子，他权力的来源，他平时行使权力，他所得到的待遇，他都是腐败的，这不是个问题。问题是为什么都抓这个王明呢？我们发现这个后面呢有很多的政治的因素，包括李元朝，包括令计划，包括甚至包括薄熙来。我们后来越来越多的线索发现出来，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啊中国啊体制的转型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恰恰跟现在当局所做的啊逆潮流而动的啊这个行为呢啊是相反的。所以在追究他们的形式和贪污腐化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些蹊跷的事情，而这些蹊跷的事情恰恰是辽宁现在贿选。被这么吹得这么大啊，弄得这么声音这么响啊，追究的这么仔细的一个原因，其实动因就是反制中国的内定，反制中共自己的控制。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和平先生他提出了他自己比较独特的一个观点，对于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辽宁贿选案，那么张先生您同意和平先生的判断吗？
这个就是按贿选这个概念啊，首先我认为是不成立的。其实呢，就是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的这个名额怎么分配，其实主要是由中组部啊，然后什么统战部啊这些个部门，他们来来分发的。所以我在可能十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你要想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起码你要付出这个按盘的价格是在1000万人民币这样一个数。那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行情现在涨成什么样子啊。当时呢也有一些人告诉我，就是说这种行贿方式呢，其实是很多元的。你也可以是送一张卡，你也可以是送点字画，或者你也可以是送古董。总之呢，你把这些东西用各种方式，你把它送到了那个有权分配的那个部门的那个主管的人的手里，你这个头衔就算是十拿九稳了。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说它是贿选吗？它根本就没有选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买卖，啊，只不过呢，你就是你提的猪头，你得找到庙门，
嗯，
然后你把这猪头送进去，人家把你这猪头收了，这个你这个头衔就有保障了。所以我想这个辽宁这个情况啊，这个我同意这个和平先生的分析，就是这个其实各地都是这么做的，
嗯，
为什么单单拿辽宁来这个开刀？那么这个辽宁有它特殊的情况。
好的，
所以这个辽宁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继天津被引爆之后第二个被引爆的啊、这个炸弹。
好，
那么当然这中间有高层的权力斗争。谢谢。
好的，现在我们有听众观众等在线上了，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
啊、你好，可能你们还没有注意到，现在湖北这边，比如说武汉啊，到处有那种贴标语，也是那种宣传民主选举的那种标语，以前是从前所未有的，还有什么各个选区那些有哪些选民啊之类的，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哎，还有什么超市啊，超市银行的广告上都宣传要保障人民的商家做主的权利。
嗯
啊、我想嘛，他主要的动机他就是、反对政治改革，主要是共产党他喊的是民主集中制嘛，说我们也是搞的民主嘛，他主要是那种政改那种压力太大了，就学当年的慈禧，他搞个假立宪，分专制，共产党他今天这样也是学当年那一套，他是搞假民主分专制，他就是为了反对政治改革，所以才搞成是什么。反腐反贿选之类的。
好的，
我就说这吧。
我们这位啊听众或者观众呢，他不看好中国的民主啊，宣扬的这个民主政治。那么我们这儿有一位网民，他通过这个 YouTube 呢，也给我们传来这样他的这个看法。他叫 Leod Harbour。这位网民说呢，说贿选一点都不奇怪，政治家许诺给选民各种好处呢，是来换取选票的一种正常现象。在中国呢，也许是许诺给现金，在美国也许是许诺给减税。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贿选，而是在于假选举。他说啊，连香港的选举都是假的，大陆自己的选举呢就更是假的。看来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的这个看法呢，跟我们这个嘉宾的看法是不谋而同的。那么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说，发生普遍贿选的地方呢，也常常是大家都行贿，如果你不行贿，那就真的你选不上。那么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待官方所说的这种政治生态恶化的这个现象呢？
这个政治生态谈不上恶化所谓恶化就是可能原来的一些潜规则或者是这个原来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现在呢好像这个有所在地方执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个变种但是呢要说政治生态从来就没有良化过，
嗯，
就一直是在恶化的状态中。那么你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1949年的时候成立这个新政府新国家啊，这个建政的时候，中共自己这个他和各党派通过的这个共同纲领，他是已经确认了，就第十二条就是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所以这个一人一票这个不仅是现在这个所谓全国人大代表应该一人一票，就是从基层到各级的人大，包括全国人大在内。都应该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所以这个1953年这个制定选举法的时候，是说呢，因为这个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所以这个由于这个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高，这个这是周恩来讲的。然后呢，所以暂时等于是采取这种。间接选举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做了，从1953年到现在，这个60多年过去了，它还是，难道还是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够高吗？这个已经讲不通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已经背弃了自己当年的承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适合于搞一党专政， 把持政权，避免这些个民间人士通过选举这个途径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会有比如江西的这个有一位女工叫刘平，她想参选，现在她就蹲班房了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想要通过普选的方式竞选人大代表的人都受到了打压。这只能说明就是现在的选举制度不是一个正常的选举制度，它完全是为了一党专政服务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选举体制之下，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这个生态的恶化，它本来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态，而且呢是没有政治信用的一个生态。
好的，
就是自己说的话自己把它吃掉了。谢谢。
好，现在一位网友叫杨毅，这位杨毅网友呢，他向嘉宾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两位嘉宾，这次贿选案是否跟黄兴国落马相似，也是高层内斗的结果？如果是，那么是哪一派打击了哪一派呢？请和平先生先来发表他的看法。
因为中共他总是掩盖他真实的目的啊，真实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现在很难来去甄别出来了，到底是哪个派系在起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啊，辽宁是曾经薄熙来待的地方，辽宁呢是是东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省份，同时辽宁呢也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总理李克强所待的地方，所以这些如果我们从这个背景来看，是不是会进一步打击这个李克强的政治的势力和基础啊？然后呢，因为王明，我前面讲了，王明他在这个辽宁所进行的有一些行为是跟他在江苏工作的时间呢的经历有一些关系，跟他的自己的思想的进化呢有一些关系。他把一定程度上的这个竞选的机制就是竞争的机制引入到了这个辽宁的党政、人大、政协的各个系统然后呢，这等系统后来起了某一种作用，抵制了这个中央组织部所判决的一个人大副主任这么一个安排，也抵制了一些内定的一些人事安排。这样的话呢，就是日式都有几等可能，一等可能呢是涉及到一些人事的斗争一些是九大的人事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拒绝和阻止现在可能的党内要求民主的这种呼声，也斩掉现在在各个地方里面进行的一些民主改革实例因为呢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农村的改革开放是来自于一个基层的一个变革，所以在很多地方的一些官员或者一些学者或者一些民间人士，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某一些民主的试点，再怎么来得到中央的这个认可。而这一次辽宁的这种试点很显然就被打击下去了，而贿选只是一个借口。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里面有没有高层内斗的这样一个迹象呢？
我觉得就是确实如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所说应该把这个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呢要联系起来看。现在呢就是直辖市，这个华北的直辖市给天津出了这个黄兴国，然后当然这个辽宁这个贿选案呢肯定直接的跟这个就刚刚被双规的这个王民有关。那么王民呢，他的罪状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妄议中央，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导致现在这个案件被引爆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呢？他需要震慑这些地方的封疆大吏，如果你们敢表达这个对中央与中央不同调的声音，那么你们就会被收拾。我觉得这是一种警告，就是让你们知道中央的厉害。那么当然这个王明自己还是在他被双规之前，我注意到他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一个呢，他说怪话，就是说这个说你腐败你就腐败，不腐败也是腐败。另外呢，他认为他自己会被陷害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而且他表示他自己不怕查，那么你不怕查没关系，那我从别的地方还是照样可以收拾你。 我一定能找到，我要只要想收拾你，我一定能找到收拾你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就是各省可能都普遍存在的这个所谓的贿选。
嗯，
这个事情反正只要抓，一抓一个准。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收拾他来讲，或者震慑地方的诸侯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类似的情况在各地各省都会发生，那么各省的诸侯都会感觉到这种威胁，就是我们可不敢妄议了，再妄议他们就拿这一条就把我们给治死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作为对于这个即将召开的这个六中全会，或者是这个一年后将要召开的这个十九大来讲，这种震慑都是非常必要的。
好的，
谢谢。
看来两位嘉宾和我们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都认为这里不排除高层内斗的这个可能。吉林阿镇先生，阿镇您的看法呢？吉林的阿镇，今天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看来总是有些问题。好，我们继续接着讨论。阿镇先生，欢迎您稍后回到我们的线上。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呢，这次辽宁涉案的这个45名全国人大代表，大部分都是企业主，暴露了这个人大沦为官商勾结舞台的这个严峻问题。有人从这一次官方高度震怒的程度判断说，中共一定会痛下决心来改革人大制度。那和平先生，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改革这种制度，只会使这个制度更加封闭，更加保守。实际上这个贿选呢、就是如果你是个商人，你要当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你怎么能不贿选呢？但是这个贿选不是升几个钱啊，这个贿选不是升几张卡，那个是太原始了，那个是太一般了。那等利益的高带啊，他早就通过非常隐晦的复杂的根本逼测不到的这个方式完成了完成了。可能10年以前、20年以前，或者是通过你的爷爷的爷爷、亲戚的亲戚，在早就已经完成这个交易了。不会说啊，我提一个猪头啊，提一条烟啊，就说哎、毛毛书记，你能不能安排我当人民代表？这个可能20年以前可能是这样，或者10几年以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商人，今天中国的官员，哎，别搞错了，他是有5000年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官员呢，这么多的商人呢。他们整的是读古书的，读阴谋诡计的，读各等各样的这种龌龊之事的这个书的这些人呐、这些人在这方面的技巧都是极其的高手啊，他根本不是美国的这些商人的行贿或者美国的政客的这种贿选，能够学的，能够学习的，学习不了的。中国这方面的技巧很高。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最开始的问题，就是说我不认为这等现象是跟秦国的普遍的这个现象是一致的。因为如果跟秦国普遍的一致，那就秦国都要查呀，对吧？恰恰相反，我认为辽宁的这些商人们的选举的方式，他们是通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竞选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来可能没想到，或者是早就还没有打点好，但是因为某一等竞争机制的激励，他们觉得呢可以去参与这种竞争。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的商人大部分都是精英分子大部分都是对社会的了解，甚至有一批商人他是下海的知识分子，有一些这个商人是下海的这个官员，有很多人都是有理念的，不仅仅是在里面去拿一张这个保护票，拿一张保护票这是必然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有的人也是试图呢想通过人大来发出他们的声音，通过人大来实行他们某一点理念不完全是为了保护。辽宁的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这个贿选恰恰日式多一批商人他们对政治地位的一等渴求，或者说呢他们希望通过人大的这么一等机制的改造呢来实现他们的理念和想法现在去打击，即使打击反而是一等进步打击反而是打击一等正常的呼求，即算是他们的整个的手段是通过贿赂的方式，我们也具体去了解，因为你光是靠中共这种公布，中共的公布的东西你能相信吗？对不对？没有通过独立的这个调查，你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有没有贿选，对不对？或者是牵强附会的加上一些东西说他们是贿选，不知道。 但是之所以他们今天被整，这就跟辽宁的政治体制跟有一些关系，这就是根本原因。只有把这一点抓住，我们才会看出这个事情的实质啊，这个的实质恰恰是他们搞倒退，恰恰是他们要更加内定啊，因为他们只有内定了，他们在舒服了，所以他们震动啊，震动什么呢？震动就是中南海震动什么？就是你不和我管了，你们自己玩自己的一套。他们怕的是这个，他们愤怒的是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啊，外界的某一些啊朋友的评论其实是错的。啊，不是说啊人大会走向更加透明化，甚至可以进行某等事啊变革，恰恰相反，是更保守、更僵化、更害怕。
好的，那么。中国媒体呢都这样认为，就是通过这一次辽宁人大会选的披露，啊，表明人大改革迫在眉睫。那么如何改呢？有香港媒体就报道说近年来呢，中国内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新一轮省级大员的人事调整，多位省委书记卸任后都进入人大任职，一些省部级退休官员充实各界啊各地人大。那么张立凡先生，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大概一分钟左右，您认为加强人大地位或者加强对人大的政治控制应该成为中国未来改革人大制度的一个方向吗？一分钟。
我觉得人大制度已经没法改了啊，到现在这个程度，人大就是为党的领导服务的，而不是监督党的监督执政党，所以按这个思路的话，人大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如果你有真正的改革，那最好就是像台湾那位张俊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搞一国一制，哎，然后大家这都靠补选，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啊，这个民进党也好，各个党派，啊，只要你愿意搞统一的话，我们就搞一国一制，不搞也不用搞独立了，大家就凭着公平的选举选出一个哎。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体制来，这样才能中国走向政治民主。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